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坦白地说，无论是不是在无神论教育背景长大，人都会对看不见的神产生怀疑。即便是信心很好的基督徒，在遭遇重大疾病、创伤和痛苦患难的时候，也免不了心生疑虑。非常有名的基督徒作家杨斐利先生也曾怀疑，一个在2000年前住在加利利的人和他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面对这个世上充满的苦难、杀戮、战争，他也曾问神是否关心这世上的苦情，也曾想渺小的人类对神来说有什么重要呢？为了对抗和解决这些疑问，他写下了两部书，有话问苍天，无语问上帝，其中有很多的思考都是普通人会面对的问题。不过当他一次次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将疑问抛出，又借着福音书中主耶稣的言行、门徒的反应一一剖析自我辩白，虽然仍没有完全确切的答案，但呼之欲出的却是激荡人心的安慰与盼望。记得有一部电影叫《重审基督》，故事的主人公起初也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不仅不相信有神，还拦阻妻子信耶稣去教会。因为信仰的分歧，他的婚姻陷入了危机。后来他利用工作的便利，从记者的角度采访了世界顶尖专家，包括众多圣经学者、历史学家、医学博士和心理学家，试图寻找耶稣不是神的证据，证明基督教不过是古代神话和迷信。但结果，所有找到的证据都推翻了他的假设，反而耶稣是主，证据确凿，无懈可击，不由他不信。当唐曼我跟先生一起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未信主的他居然惊讶地说，谁这么大胆，连基督都敢审？我笑着回应他说，就是你自己呀，你不就在用审判的态度看待基督信仰吗？事实上，这个世上有许多人都没好好看过、研究过圣经，单只是听过基督教、听过耶稣而已，就以武断地认定这不过是精神鸦片，是西方的宗教，甚或是帝国主义用来奴役人的工具。假如这些人能像杨斐利那样，能像电影主人公那样，哪怕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来了解耶稣，了解这份信仰，那就一定也都会完全改变对神的认知和对生命的态度。我们一起来听由2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 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对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做了相关的导读跟概要的综览，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好，首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合称为福类福音，因为这三卷书无论在内容、遣词造句还是篇章结构上都很相似，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在巴勒斯坦北部和加利利的传道工作。好，接着我们探讨了马太福音的作者、写作背景、写作特色、写作的目的与大纲。马太福音的作者是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他原名叫利未，是罗马的税吏，因为要替罗马政府向同胞来征税，所以他被人蔑视。他被主耶稣呼召之后，立刻就放弃了税吏的工作，而跟从主耶稣，成为十二使徒之一。当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后，使徒成为教会的信仰权威，他们帮助信徒解决神学上的疑惑。后来呢，教会遭受逼迫，尤其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之一的斯提凡殉道，加上希律安提帕一世在主后44年残害教会，使徒们就意识到有必要将主耶稣的生平给记录下来，要趁使徒还在世的时候来去完成。当时呢，教会的主要成员是犹太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可能需要一本记录主耶稣言行的书卷来去兼顾犹太信徒的信心，让犹太人接受包括外邦人在内的普世的宣教使命。马太福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来写成的。按照当时第一世纪的习惯，将写书的特色放在书的内容里边，所以呢，马太福音读者要留心寻求，才能够从中获益。从马太福音的文学修养、遣词造句、主题、主旨以及对旧约的引用都是层次鲜明。全书引用旧约共129次，可见呢，写作的主要对象就是犹太人。作者知道犹太人所关注的是弥赛亚问题，这是马太写书所注重的。好，马太福音的写作目的比较的繁杂，那么至少有5个目的。第一，证明耶稣的来临，为了应验旧约的弥赛亚应许。第二，指出耶稣的降临，为要在地上建立神在旧约所应许给大卫的国度。第三，解释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也就是教会的经过，以及如何遭拒绝。第四，主耶稣不能在当时建立这个国度，要等他第二次再来才可以完成建立。第五，在两次降临的过渡时期，主给予门徒普世宣教的使命。好，马太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呢，采用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但是并没有严格的依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写作，而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加以叙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主耶稣的5篇讲章，这是马太福音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卷马太福音的故事大纲大致可以分为8个段落。之前呢，我们花了2集的时间讨论了马太福音的背景和大纲，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仔细的来去查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始的，这个家谱在圣经中呢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呼应了创世纪的49章第10节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雅各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赐平安者，耶稣就是这位细罗。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就对此做了宣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家谱的记载大致可以分为3段。第一段就是 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六节，列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家谱。第二段是马太福音的一章七到十一节，列出从所罗门到被掳至巴比伦期间的家谱。第三段就是马太福音的一章十二到十七节，列出了从被掳至巴比伦到木匠约瑟的家谱。当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那是记载希伯来人家族的书，当时家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新约也是从家谱开始。老实说，第一次读这份家谱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感到很沉闷。假如你送了一本新约圣经给朋友，当他翻开马太福音去阅读时，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大段家谱，他们可能很快就不想看了。有一位牧师他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送了几千本新约圣经给战地的士兵们。他看到士兵们在床铺上打开新约，开始从马太福音来读耶稣基督家谱，读了一两分钟，然后牧师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这本书呢不适合他们看。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有智慧的赠送圣经。一般人可以从其他三卷福音书来认识福音，例如马可福音比马太福音更适合初次接触圣经的人。不过这并不表示耶稣基督的家谱不重要。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新约圣经开篇就给读者呈现出了耶稣的家谱，是为了要宣告一个事实，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后裔。耶稣确实拥有弥赛亚的王权。家谱对以色列民族是非常重要的，透过家谱才能够确认一个人是否拥有合法正统的身份。例如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时，在以斯拉记的二章六十二节中就提到了哈巴雅、哈格斯和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祀的职人。在以斯拉时代，官府核对立位之派的正统性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个名册是由官方保存，被公众所确认的。他们把这个族谱保存在圣殿里，因为以色列是个以神权立国的国家，会堂和政府是合在一起的。这个族谱是要公布出来的，由公证记录处给予副本，直到圣殿在公元七十年被毁。反对主耶稣的人也可以到圣殿中核对主耶稣的身份，他们一定是这么来做过。这是一件有趣也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任何举动都是提出质疑，甚至是对耶稣的复活都是有其他的解释，反而从未对耶稣的家谱提出过疑问。那么显然他们是确认了家谱的真实性。约翰福音十章第一节记载，主耶稣他曾经说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主耶稣所说的羊圈就是以色列国。主耶稣不是从篱笆上爬进去的，也不是从小路中走进去，主耶稣他是从门走进去的。马太福音在一开始就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出生于大卫之派，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应验了旧约圣经中所提到的对救主的预言。因此，基督的敌人从来没有在耶稣的家谱这件事上来去挑战他。当然，他们会试着从其他角度来去质疑主耶稣。在一个退休会上，一位牧师分享圣经信息的过程中，他就问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完整的读过一次圣经的呢？退休会大约是两三百人，牧师总共问了四次同样的问题， 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把手举起来。最后，后排有一位年轻人举起手来，有些迟疑地说：我读过一遍，但是我只读我感兴趣的部分，我没有读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就哄堂大笑，牧师也笑了，并且承认连他自己也没有读过。但是我们想一想，圣灵用这么多笔墨将耶稣基督的家谱写下来，神必定认为这个家谱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段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约瑟父系这边开始记录的，而路加福音会从玛利亚那一边来开始记载。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词语，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在新约别的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回顾旧约马拉基书、撒迦利亚书和哈该书以及摩西五经都有家谱的记载，但是在新约圣经中只有马太福音提到家谱。创世纪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在马太福音这里呢，也用了相同的口气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你要如何成为亚当的后代呢？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作为亚当家里的一份子就可以了。对你我来说，我们也能借着出生在亚当的家中成为亚当的后代。但是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记载的，所有从亚当而出的都难逃一死，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此亚当的家谱是一本被死给掌权的家谱。但现在有另外的一本家谱，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你要如何进入这个家庭当中呢？你需要借着重生，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三节，耶稣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可以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都已经被记录在这属于亚当子孙的第一本的家谱中，因信主耶稣，我们也会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马太说，主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马太是否知道亚伯拉罕比大卫的年代早呢？他当然知道，因为马太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他很清楚地表明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呢？马太要以这种方式来显明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是那位要在地上建立神国的君王。因此马太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耶稣基督是大卫子孙的这件事情给写出来，应验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十八节记载，神曾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十六节记载，保罗曾经这样解释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一章二到六节记载，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若是你仔细的观察这个家谱，我们会觉得它不仅有趣，也令人振奋。其中有四个名字仿佛霓虹灯闪耀着，在基督的家谱里显得很突出，就是四个外邦女子的名字。按照习俗来说，女人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希伯来人的家谱中，正如有些国家的习俗，女人结婚之后呢，就要冠夫姓了。通常在婚姻中，妻子会用丈夫的姓，女子姓氏因此而中断，丈夫的姓氏则会延续下去。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来做的。一些女人原本有很好的姓氏，但是却要在婚后来改姓。没办法，这就是今天有些国家的做法。他们还是习惯以丈夫的姓氏来代表一个家庭，以丈夫的姓氏来延续家谱。在主耶稣的时代，在家谱中找到女人的名字，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何况这四个女人还是外邦人。旧约律法里，神的子民是不许和外邦的女子来通婚的。亚伯拉罕在神的引导之下，差派仆人到自己的老家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来娶妻。以撒也是这样来做，要他的儿子雅各回到老家去娶妻。神的旨意呢，就是要他的子民一直保持纯正的信仰，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基督。然而在基督的家谱中，却有四个外邦女子的名，其中有两位迦南女子，一位摩押女子和一位赫人女子。你或许会问了，他们为什么会在基督的家谱中来出现呢？女性名字在犹太人的家谱内来出现，这是极其罕见的。而名单内四名女性全是名声不好的人物。约书亚记的二章一到七节提到拉合是妓女，路德记一章四节提到路德本是拜异教的摩押女子，创世纪的第38章记载他玛跟犹大犯奸淫，被以为是妓女。撒母耳记下第11章记载88的罪举世闻名。所以呢，他们在犹太人家谱内出现极不寻常。马太将他们写进家谱内，是在指出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隔阂在主里已经不存在。正如以弗所书的2章14节所记载的那样，那隔断的墙如今已拆毁了，神的恩典临到外邦，遍及全地。马太福音1章7到16节记载，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好，家谱的开始记述了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晚年所得的，正是老来得子。以撒的出生是神迹，毋庸置疑。而家谱的结束是耶稣的降生，这又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神迹。因此，家谱就彰显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由大卫至贝鲁约500年的历史，称之为是王国时期，或者是君王统治时期。而犹大众王正是神在地上的代表。这段经文提到的犹大王政绩毁誉参半，有些呢还臭名昭著。因此，有学识的敬虔人士都期盼着神的弥赛亚早日降临。 从被掳至耶稣降生约500年的历史称之为是王国时期，或者是国破家亡时期。因在这时犹太人归回后的内政呢，主要是落在了祭司的手中，尤其是在马加比时期更是如此。作者跨越被掳时期、归回时期以及两约时期的历史，以图尽快地介绍耶稣的降生。自公元前586年犹大国亡于巴比伦之后，以色列王朝就瓦解了，国中再无王的出现。但是神给大卫的应许绝不落空，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是要应验神跟亚伯拉罕及大卫所立的约。耶稣当登以色列的王位，执掌国权，正如撒迦利亚书9:10所说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地上万国也蒙福无疆，直到万代。马太福音的家谱并没有把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下来，如马太福音1:8说约兰生乌西亚，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呢，其实还隔着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几代。原来生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中不单是指着从父亲生，也可以指出自很远的祖先。不过这几个王的名字没有被提及，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都是亚他利亚的子孙，亚他利亚是耶喜别与亚哈的女儿，耶喜别与亚哈是北国以色列的王后和国王，但是他们却作恶多端，使北国陷于罪恶当中。亚他利亚一度要杀光大卫家所有的后裔，但是其中一个后裔逃走了，之后呢，他做了王。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当然就会否认圣经的真实性。但如果打开圣经，看到耶稣家谱，那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数不清的证据就在眼前，那就没办法抵赖了。然而审判上帝的人，通常却不要证据，也不看证据，就判定了上帝不存在。人为何甘愿用永死的刑罚为自己的无知骄傲买单，而不知害怕呢？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